好的，时间到了，师兄们，
嗯，
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圆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上师复函部分，咱们今天该学第15个了。入座后伸手化空是好消息，这知伸手化空的是谁，应在这方面着眼。这时并不是没有知觉，只是妄念消亡罢了。听到声音惊醒，这听到声音的又是谁？可见不是睡着或落入无际，假使昏睡，手印早散，人已不会坐直。假若无际，哪会听到声音而惊醒？
嗯，
好，有请老师。
好好，我们接着学啊，嗯。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人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入座后伸手化空，你别认为化空是什么高妙的什么境界上，你坐着坐着念咒的时候，你已经对手和身那个执着已经没有了啊！你在念咒嘛啊，那个伸手没有的时候，那不就是化空吗？没有什么高妙的解法。你原来以为执着那个身体和手的这个念化空了 啊，但是上师说，哎，伸手化空是好消息。那伸手化空那也没有断念，告诉你正当此时就是好消息到来的时候呀啊。若是断念了，那就是你自认为断念是错误的知见。那既然是好消息，就是说，嗯，伸手化空那也没断念，这时候知伸手化空的是谁？哎，你咋知道伸手？谁知道这个伸手化空呢？啊，应在这方面着眼，这就是说叫你开智慧啊，就是回光上向内心看，嗯，看你自心是谁啊。这时并不是没有自觉，就是你伸手化空的时候，也并不是没有自觉。我们主要是着相着什么呀？着爆炸，炸了没有？双亡是不是就有特别大的震动？嗯，比如说响声一下炸没了，或者是怎么样？你是认为是这样？哎，告诉你的不是，这是并不是没有自觉啊。伸手没有的时候，并不是没有自觉啊。这个时候，只是妄念消亡罢了，就是说你执着伸手，我们说了那个未执着伸手未有的这个念头化掉了，没了这个念，那就是伸手化空了。听到声音，这听到声音的又是谁？你知道伸手化空的是谁？你听到声音，你还能听到念咒的声音，这个是谁？谁听到的？就告诉你，在这空空无也的这个，你一边念咒，就伸手化空的时候，你一边念咒，你还能听到这个声音，谁听到的啊？在这上着眼，可见不是睡着落入无际了。哎，那这还有一样，就是不一定是坐上啊，你也可能坐下，也可能是日常动用中都有可能啊，伸手化空。那这个要是说你那个般若智慧开的时候，你就是哎呀，伸手不见，突然你自己会反观一下，我这个知道伸手化空，这是谁呀？没断念，这个上师说，你看，可见不是睡着落入无际了，哎，那什么是睡着的落入无际了？你看上师又继续说，假使昏睡，手印早就散了，人也不会坐直。那这说明是在座上伸手化空啊。假若无际，如果说在座上又落入无际了，也不是散乱，也不是掉举，也不是昏沉的入了昏定，或者也不是那个心里散乱，那个妄念四起，那妄想念头很多，也不是那样散乱啊，心乱啊。如果说是无际的话，哪会听到声音而惊醒啊？无际可能就是如那个土木金石一样的，落入无际了。你如果是无际的时候，怎么会听到声音而惊醒呢？嗯， 这就告诉你时刻在这上头用功啊。嗯嗯，可是我们师兄弟就是因为着相，哎，你说谁不到伸手画空的时候，谁没有这个体验？都有，你可能要更激烈的那种状态，嗯，那种境界出现，一着那个爆炸性嘛，嗯，所以着那个什么脱落呀，着那个画空啊，着反正是什么相你都会着，嗯，你总是会，着各种相而不知道反观自心，嗯，这就是我们吃亏，就吃亏到这儿啊，嗯，再往下看看。
正入定时，应一无所有，如有境界，不予理睬，所有幻境自然消灭。如在境中迷迷糊糊不能自主，那是入了梦境，需提起精神，睁眼出声念咒，驱散睡魔，摄入正定，忘好自努力，误入歧途。
嗯，这个也是我们修行打坐，不管是初修老修，他都会有这种问题。正入定时，也就是说你念咒念念，身心化空了嘛，正是一无所有的时候。嗯，你看如有境界，那这个时候就因为你不是死的呀，你这个人他有可能有境界，有可能有时候会有念来，是吧？这个如有境界的时候，你不予理睬，所有幻境自然消灭。不理睬的意思就是说，你管他有没有境界了，嗯，你如果能这样的话，你自心而不理睬他，那这个幻境他就消灭了。比如我们打坐的时候，遇到善境了，追逐善境，是吧？遇到恶境了，哎，惧怕恶境。哎，比如说我们遇到大水把你淹了，一火把你烧了等等，见山河大地，或草木丛林等等，或见光见佛，见什么镜像，或见自行飞升，你什么情况都可能离体，哎，你阴身出气都可能有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说你掌握一个原则，我们就是不理睬他，嗯，那这个幻境它自然就消失了。如果说你欲散境而趋于散的话，趋于这个境界的话，你不就乐此不彼了吗？对吧？那这个时候那还可能乐极生悲呢，那什么境况那都可能有，那就是因为你自己要理睬他而生的这个各种心啊。那这个我们要掌握原则啊，就是不理睬他，嗯，不管坐上坐下都一样，包括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坐下也同样一样啊，每一样你遇到的事儿啥，它都是一个境界嘛，你要理他就会生心，嗯，你不理他如同无物，它就跟那没有一样吗？你心不住境，他怎么会那什么呢？会那个起心动念，会执着取舍呢？不会啊。嗯，所以你看上师说如在境中迷迷糊糊不能自主，那你在境中你糊糊嘟嘟了，你不能自主，就是说你不知道是幻境，这就是不能自主嘛，那你就入了梦境，那就做开大梦了，你这时候就坠井而祸了，这时候告诉你要提起精神，睁眼出声念咒，驱散睡魔，摄入正定，就摄心啊，那个在座上的摄心入定啊，就是说只管念咒，其他一律不管，是吧？往好自努力，误入歧途，这个你就知道我们在座上怎么用功啊。啊，十五，这个说的都是座上，我们还说了一下座下，嗯，稍带的说了一点点，你知道就行了。我们座上座下用功就这么点儿，就这点花活，就是这一点事儿，没有那么复杂，是我们众生的心太复杂了，你知道吧？太容易着相了，着出来了花样百千，你自己理不清啊，嗯，所以你要意境的时候，你都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你坐下意于顺境，你是个乐此不彼，乐极生悲，住在境界里， 这个乐的这个念起来了，乐的这个心起来了，享受这个心也起来了，那你自己就在那等于整个在梦境里边玩的起劲的很，对吧？那你在恶境里边也是一样啊，被恶虎追杀呀，什么等呀，被恶人追杀呀，被人家那个，反正就是境界吧，啊，你就生出惧怕之心嘛，还是把它当真了，你才会这样啊。它是个幻境，所以上师说，哎呀，你要万一你在座上，你在境中，你不能知足，你不知道是虚幻的，那你需要打起精神，十二分精神来出生念咒，哎，把它驱走碎魔，摄入真谛。这就是给我们说，用功就是这样用的。刚才子兴还说呢，还需要别的祖师来给我们那个祖师来鉴定一下，是不是说的正确与否。你像这样的人，你就不可来修行中心。你为什么要修行中心？嗯，你佛菩萨的话，你都信不过。你信你自己的那种意识分别之心呢、啊？那你自己要绕道，要走弯路，谁也挡不住你。嗯，这个为什么会这样？知见造成，知见，嗯，你的知见一开始就错了，你才会有后边的这种错误的认识。嗯，
三密相应的妙观与某先生的观心法门略有不同。三密之观是身内空，心密空，外界外空，三空相应的见性保任法门，而某先生之观心是未见性的密心法门，所以不同。坐时后者虽能看见妄念起处，即便化空，但其不知真心是什么，而前者已知真心不再起疑，故不同。魏老师有请。
嗯，哦，我看到了，我在看这一段话。嗯，他就说这个三密相应。我记得上师讲密法的时候，他有时候就会用这种方便施舍给大家，让你认识清楚。那这个你看，三密相应的妙观与某先生的观心法门略有不同。嗯，我们看啊，三密之观是身内空，心密空，外界外空，三空相应的见性保任法门。那这个好像在我们心密里边吧，还不经常这么提，但是有这种内容。比如说身空是吧，那就是内空，你自心自身要空，身空内空就是没有身形之身的这种形象啊，身空。嗯，那个心是密空，密空它已经能怎么样啊？割断能说，就是坐断能说，毫无对峙，这个是当即就是本空啊，密空啊，就是说你的心空，外空，外界外空，外空就是说外有的山河大地、草木丛林、色相，都是这是外空，那就是我们怎么把它划归就是一体的呢？就是说这不是三空相应吗？这就是外界山河大地、草木丛林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个身空内空它本来就是空的，不仅这个外在的这个色相空，你身体也是个色相，它也是当体即空啊，它是因缘和合呀，这样子而成功的呀。这个执其根本，它身本来就是空的，我们证的这个心空，我们做到能所伤亡的时候，一念不生两者分明的灵智，那是你不能死住在这个灵智上嘛，你也不能割裂开，那就是说身是身，外界是外界，灵智是灵智，那你这怎么用啊？所以见性这个保任法是三空相应，它是融为一体的。大家都有这种体验，是不是？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能够证到一念不生两道分明的灵知，开显了般若智慧，直到了认识深刻，就是认识到了我们这个知见就有了山河大地、草木丛林，它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一下融为 心和这个外界融为一体了。这个身也是一样啊，这不是内密外，它本来就是一体的，这不是三空相应嘛？就是说你这些相你都不要做啊。而某先生之观心是未见性的密心法门，所以不同。哎，那他这个是没有见性，那他说的神空可能就是住在一个，哎，我不见身体之相了，哎，那他认为这就是空啊，对吧？那我们还知道这个身它本来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我们已经能够认识是我们本性的妙用显现啊。那这个先生他的观心法门说没有见性，他不知道这个，就是他的心境不到这儿，所以他这个这个先生啊，他的观心法门，他因为他没见性，他这种密心的法门和我们是不同的，我们不可以不做参考，我们也可以不知道他的也没关系啊。这个我们就说看上面那个三空相应，就是心境双亡嘛啊，还是说我们要认识我们的那个灵知自性嘛啊，在这个时候猛然间你认识本来的时候，智慧瞬间就这个般若就具了，就具有了妄念和外界的山河大地，它都变成你本体的显现了啊。那这个你看你这个三空相应就觉得很容易就能够变成自己的东西了，就说这个身体和这个物它都不成障碍，和这个自信和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啊，它都不会成为障碍。嗯，这就是我们能够启用了，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启用了。嗯，作时后者虽能看见妄念起初即变化空，但其不知真心是什么。那就跟十五一开始说的，你伸手化空了，那个知道空的是谁啊？那这个先生他不知道这儿，不知道这儿，没有认识本心，他那个所到的那什么的神空啊，什么空啊，那是一种镜像啊，他住在那个相上了啊。而前者是已知真心不在其一，故不同。这个我们就很明显，我们肯定一目了然，我们一看就知道我们的方法啊，什么叫三密相应？我们知道什么是内空、外空、密空，还有时候密虚空、外虚空，还有时候这样说，哎，融为一体，哎。就三空相应啊。嗯，这个我想呢，你要能到这儿的时候，你就是自己一看到这儿就能够看到主师这么说，你就相应了啊，知道主师说的是什么意思。好，那就这样吧，你看看还有不清楚的吗？
嗯，师兄们有不清楚的啊，那个打字上麦都可以。那我们就今天下一个，师兄们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提。十六，你能时时关照保护本来，不随境流浪，这是真用功。反之，虽然每日打坐念佛，下坐后即忘其所以，妄念乱动，随境流转，那不过是表面用功，实际无甚收益。好，有请问。
你看看这个地方，你能时时关照，我们都知道了，哎呀，都知道那个关照，本来是佛关什么的，都知道，谁不会说呀，对吧？这个上师说了，你看你能时时关照，那这就是保护本来，哎，本来是了不可得的，一念不生的，了了分明的，啊，那你要是说不知道啥么是本来，你所做的关照就是学着做嘛。嗯，或者是说是有能有所的这种关照，学着做。嗯，如果像上师说的，你能时时关照保护本来，不随境流浪，这是真用功。就是总是着相还不知道什么是本来，你也可以做这种功夫呀。我们也可以关照，比如说境界来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恶境界来了，哎呀，来可能一开始你还没防备，突然来了，你惊吓一下，然后后边起了一个厌烦之心，或者起来哎呀嗔恨，或者是什么贪嗔痴吧，吃，就是说对这个乐的镜像没有认识清楚，不知道是个幻象，你就随气流浪了嘛。啊， 那这个时候你都吓得够呛的，心里很大的反应很难受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走着了，你就知道你已经着相了。有可能哎，也有可能好多天你还在这个相上搁这辗转往返，就是离不开，你总想把它去掉去掉，你知道不知道？你见子恶境界，有恐惧之心，你认识了，或者你见善境界，有乐享之心境啊，那你这个就是已经着相了啊。我们说去掉的就是说这个啊，不知其顺，也不起喜怒哀乐，就是你不知其善恶，你也不起这种心呀，因为这个善恶它本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嘛，如是平等啊，你干嘛要分别它呢？对吧？就是说我就是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这儿，你肯定，哎呀，你走得太远了，流浪得太远了，不管是顺的境界或者恶的境界，你这个时候你就走得太远的时候，你心里边、你身体上都有觉受了，都很难过了，这个时候你还不踢刹车啊，我又坐相了，这告诉你，这才是真用功啊，这才是关照。你就是不知道那个什么什么是本来，你现在也应该刹住车了，我又上当了，又那什么了，不应该这样。上师说这是不随境流浪，这是真用功啊。那流浪呢，就是一路下去是吧，跟着善境界迷途而不知返嘛，跟着恶境界也是一样啊，你啥时候会知道上当了，这是幻化的，你这时候就又真是在心上用功了啊。反之，虽然每日打坐念佛，下坐后即是即忘其所以，妄念乱动随境流转，那不过是表面用功，实际无甚用功。就是说你学佛学了三藏十二部，你把那个经啊经记啊都背得滚瓜烂熟，哎，也不那什么的，就因为你不认识本心，所以你总是觉得不得力。上师说了，总是在表面上用功啊，比如说我念一部经，哎，我读了多少遍，我可以背会了这个咒语，怎么怎么样，对吧？你虽然它有一个作用，但是你还是不思自心的时候，它始终就会妄念乱动的啊，你随境流转。说了半天，就是你知见的问题，还是一开始你不知道你这个真心，什么是粘着，什么是不着相，什么是正确的，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啊，都在讲了，三理相应的时候已经讲了，就接着十五这个地方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坐上坐下，什么样的是妄念，为什么妄念乱动，为什么随业流转，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是佛的知见，你不知道你的真心是心腹众生三无差别，它是没有差别的，你不知道这个一切染净住法，它只不过是我们自心它显现的住相啊，这个你还是要认识本心嘛，你要是说不在这上头着力，我就觉得那你确实收得不到什么收益，受不了什么益啊，
座中境界不管好丑俱不可着，一生心动念即是妄觉，妄觉一起再好境界也保持不了，因这想保持之念即是妄心故也。
我们再看啊，座中境界不管好坏好丑俱不可着，这就告诉我们了吧，对吧？一生好坏就有取舍之心嘛，就执着上了，所以上师说你坐中境界不管什么样，不管不分别它什么好坏，什么念来什么境来，你境现你都不理睬它，俱不可着嘛。那着的时候跑老远了不告诉你了吗？你警觉的时候赶快拉回来持咒，是不是告诉你了？这个方法都说过了，一生心动念即是妄觉。那有的师兄说，那我是好心，对吧？我是做的善事，那你这个起心动念也是过失， 也是失去了正念，也就是真心，已经不在本位上了。一生心动念，即是妄觉，妄觉一起，再好的境界也保持不了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哎，这想保持之念也是妄心。你看看这个地方说的，如果在境中有了好坏之境界或者好坏之念，你这时候卯着劲儿，就是稍微走住，你就认为这个念好，哎，这个境界好，哎呀，就想住进去。你这个一生那个心的时候，动念的时候，这告诉你，这全是妄觉。你如果你不能摄心持重的话，那这个妄觉已经起来了。起来了以后，你自己就把持不住了，再好的境界也保持不了了，是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保持之念，你有了这个保持之念，这就是妄心啊。你自己认为，哎呀，我感受，我觉一下，这个境界不错，哎呀，我待到那儿，你待不了，因为你生心动念了啊，就说了这个意思。
做的身心世界全空，而寥寥分明，这是什么？这就是你的本来面目也。见得这空净光明无相的面目，你还着世间的假象吗？进一步，时时处处保护它，不让它随境生心流转，这种空净明朗的境界就时时现前了。你问为什么这种境界很少现前？因为你多生力劫执着惯了，无明习气深厚，今虽一旦打破，见得本来，而那深厚的习染根子依然存在，所以要进一步时时处处保护它，才有念起，急需去除，不让它流浪起灭，把这着相的习染纷纷除尽，就大功告成，正成圣果了。这一条非常重要，望你好好记取，用功保护。
我就说这一段上师说非常重要，我们再来看啊。你像我们偶尔会妄念吸食，做的身心世界俱空而寥寥分明，在这个空净明的这个境界啊，刚现前的时候，一现前你马上就去着了，就想抓住它嘛。实际上这时候已经错了，你应该认识它，这是什么呀？你怎么能抓呢？你一用力它就没了，你知道吧？这是什么？问你，这是什么呀？你自问自心啊，这是什么？这就是你的本来面目。但是我们很难到了这样的程度，到了这样的程度的时候，还会就是说你会有你自己的那个意识心升起，来错认定盘心，会这样子。哎呀，到这个地方也不是不见，也不是见，而是说你要知道你这个心是无心可心，不能用力，也不能着力，一着力就被遮盖去了嘛，你一用劲儿它就没了。所以上师说了，你看看这个时候即是国三天光，自问自己，这是什么？哎，紧跟着上师说，这是你的本来面目呀。见得这空净光明无相的面目，含着世间的假象吗？干净皎洁，光明自在，是不是？灵子独显，灵子独耀。哎，这个时候你还见世间的这个假象吗？这个时候不见了吗？但是我们可能就会，哎，一瞬间马上有乌云密布了。所以上师说，你可进一步时时处处保护它，意思就是说一走出的时候令其心体现前，就是你说上面身心俱空啊，寥寥分明着，让它现前。虽然说它这个是第二月，但是保护它也很有用处啊，能使你自己正在着相的时候，哎，马上因为这个时候它就不见那个世间之相了啊，你正着相的时候可以马上一令劫进入这个空净分明这种境界。所以上师说，哎呀，进一步时时处处保护他，不让他随境生心流转，这种空净明朗的境界就时时显现了。 但是这个谈何容易，是不是？坐上还那么困难，坐下一滚就滚进去了。我们的情况是这样啊，那一下坐，比如说刚刚下坐的时候还能保持，就是说自生一念，就是说不用意识分心，就是不生一念啊。你生的那个念，它都是那什么呀？它都是妄失之念啊，都是妄念啊。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这个光洁交净的心地寂灭现前的时候，它是应缘而现。你现在不应缘的时候，你自生分别，自生其念，那就是一个妄念。这个地方很难办到，很难做到。你问为什么这种境界很少现前？因为你多生执着惯了嘛，啊，你从来都是执着的，执着那个相。无名习气深厚，今随一旦打破见的本来，那深厚的习染根子依然存在，就着相的那个习气依然在呀、啊，那个力量反扑的那个力量还很大，让你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的师兄弟，哎呀，偶尔到了这个时候，接了一阵惊喜，你知道这一个惊喜，它本身就已经走着了。你生念了，你觉得这个好啊啊！你好像哎呦，我这一下可算你不管瞎猫逮个死老鼠，总算那个啥碰着一回，是不是？你这时候一生念，他回不去了，我回不去了。你自己在那儿自生，就是我们这个习染，就是我们这个执着力很强嘛，又覆盖了嘛。所以进一步时时处处保护它，才有念起继续去除。这个地方告诉你的是怎么保护呀？刚有念起，继续令觉啊，去除它，净除这个念。就是说你不管你起了什么善念恶念什么念，它都是通通都是与这个本体保护上有碍的，所以才有念起，你就要去除。时间这个可能做功夫，我想可能做到如如不动八地的时候，不是说七反云天吗？这个要做好久啊，对境生心的这个这一境不对境的时候，我们也会那个念头喷冒出来了，对吧？没有用的。有人说那我总得计划吧，我办事总得计划吧。你计划的都往往遇事无补啊。这个就是说你自己想的啊，我这样子可能计划完了会周全会怎么样，实际上你这时候你自己打的都是妄想。对，你看继续去除，不让他流浪起念，哎，不让他起起念念这个念，你说这个有多难？你说我们这个做这个功夫有多么不容易？首先我们要清楚的就是我们要立稳脚跟，哎，不着一想，哎，欲此处身心世界全空了了分明时而了不可得。防备着，防备着你自己日常动用中啊，对境身心，啊，把这个着相的习染纷纷除尽，大功告成，就证成圣果了啊！这一条非常重要，望你好好继续用功保护。那这个还是给他说的是已经能够认识本来，如果说连这一步也没到的话，那你就是盲修瞎练，先练着嘛，练也有练的方法，也不是没有用处。刚才我们说了，就是你不知道你也可以用，也可以关照，你只不过没法保护本来，你只是说我能用对治，会那个功夫做的纯熟以后能所存亡，令心体现前啊，真是太难了。这个就是这样子，我们这一段话我就觉得够你受用一生了，这一生就这么做，就这一段话就够了。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是让你通达三藏十二部，通达什么四间房，通达什么，你慢慢的做功夫做到那个时候它自然就通达呀，因为你还在历练自己保护本性，它自然就会这样了，是你本有的这个妙用它就会通通具显啊，它是这样子。我们再往下看啊，
不要着光明，你只空心，心境光明自生，因本性是光明体，你现在光明少，是心不净故。心果真一无所着，不求光明，光明自大放也。 真入定是对境不惑，死定有什么用？好，有请魏老师。
我们再往下看啊，刚才我们说了，我们都知道你要认识有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这样的境界，承担了，这就是自生其灭嘛。你坐在这个地方呢，你还认为有个法身可证啊，我这会儿见性了，我证到本体了，我能承担了，这通通都是妄念，对吧？这不刚才说了吗，才有念起继续去除吗？你有这个念起了，作死极了，就是不见光明了，就是你那个心呐、啊，自心不广阔了，活泼泼的真心你不见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嘛，啊，所以说上师说，哎，你不要作光明啊，你只是心空啊，只是空心啊，心静光明之身，是说你这个光明相也不可得，哎，只是空心，你连这个概念都不能起，这就是空心啊，心静光明之身。因本性是光明体，你现在光明少是心不净故。我们说光明大放，这个光明它就是我们的智慧光明啊，就是我们的报身啊，法身当然是具足的圆满的。现在光明少是心不净故啊，心果真已无所着，就干净皎洁，果真是这样，那你不求光明，光明自大放也，也是光明大放啊。而且告诉你，光过日月，尽虚空变法界，就是这样子。真入定是对境不惑，死定有什么用？你就认为你拼命的打坐就能到这个程度？不能，因为你认为定能通过定能到达什么呀？你这个就是心中有惑。真入定是对境不惑，是不起这个念，你要做便做，要行便行，要打坐就打坐，要做事就做事，坐上坐下他都是不惑的，都对境不惑的啊，就是什么不惑，就是没有挂着一丝呀啊，所以你光修死定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个定你死贴贴的来那儿加紧用功，他会深入四禅八，就是说你的四禅八定的功夫会得以那什么。就是这种功夫会渐深啊，越来越深啊，但是真入定还是对境不惑，不论坐上坐下，我们的心都是一丝不挂，不着一相，这样才行。
忘记不是坏事，我们做什么等于不做，为什么要耿耿于怀记住它呢？古德云，中年吃饭不曾咬着一粒，就是叫我们须心空无助也。
刚才说真入定是对境不惑，这已经给我们摆明了啊，就是说你在遇事无心，遇心无事啊，啊，你忘记不是坏事啊。上师说你就应该这样，遇事的时候应该无心，就是这精勤做事，遇事无心，遇心无事就应该这样，所以你容不得你记哪个事儿，哪个是坏事，哪个是好事，容不得你这样，对吧？我们做什么等于不做，我们不管做什么都等于不做，就如不是说了吗，如他人做事一样，他人做事干你什么事，对吧？你要记着的一笔一笔的都记在心里干什么了，对不对？为什么要耿耿于怀记住他呢？古德云，中年吃饭不曾咬着一粒米，你是这样吗？就我们做事也是这样啊，就是叫我们去心空无助也。你首先这个你必须，我们说你有正确的知见，能够知道本来，您知道这一切事项都是梦幻佛事，水月道场嘛。你做的那么兢兢业业，做的勤勤恳恳，忘我无私，那么去做，我们说佛法大业也是这样，世间之事业也是这样，人生嘛也都是这样，这是个梦啊！告诉你，本来这个都是我们自心所具足的，所以你非得要弄个不平等，要嫉妒他有什么功德了？我做事做这个好事能够记一笔了，名利上我有获得了，等等，你这都是自生其灭啊！就说你心不空嘛。所以上师说，哎呀，中年吃饭不成养这一粒米，这个就是我们要历练，有的地方能，有的地方我们不能，就是历练嘛。 那都是我们自生顺逆之心、自生情念造成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心空的这个程度呀，才会达不到。嗯，主要是我们的这个见地啊，哎，不具，不是佛之见。嗯，总是疑惑，总是遇事的时候会起分别之起，总是这样，总会这样。
十七，自就来函所问答复如下：有时迷，只要勤加警惕，在世境中不断的磨练，即能将迷情化去。至于中因如何，完全根据你在世的功夫而定。现在如能不迷，则中因亦能做主；现在如不能做主，则中因即会昏迷。到那时，只能请道友帮助提醒，唤醒迷梦，方得解脱。
我们看啊，十七，哎呀，你看看方方面面，这个上司都跟你说了，就甚至你咽着气儿死过去，那这个阶段也给我们说了，就是说这个佛法二六十中啊，你都可以按照祖师的这个教导去用功呀。啊，就是你看有思迷，只要勤加警惕，在四境中不断的磨练，既能将迷情化去。我没有糊涂了，迷情迷什么呀？着景着物，着思着身心，着这个念，着这个感受，着这个什么色受想行识，着这些吗？嗯，追逐物事境界，任其为实，那就不是迷情吗？这一切是梦幻泡影。你如果有这样的见，那迷情不就化去了，是吧？至于中因如何，完全根据你在世的功夫而定。这一下可叫我们吃个定心丸。有些师兄就是寄托于中因，借助于那些同门师兄或者是有这个善缘，是吧？能够得度，他是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这儿，说我生不行，我死了，我找个可靠的人帮我，对吧？他是这样想。我们原来可能师兄都会有这种想法，最后是你还说，那我走的时候你临终得送我一程，还会这样的，有好多师兄都这样。但是你看上师说，自与中因如何，完全根据你在世的功夫而定。你活着，你清醒的时候，你还不能自私了，就不能自主了，哎，你就不知道了，还迷了啊、嗯？那你说，你到死的时候，那更要你那个什么呀？更要你那个自信不迷，现在如能不迷，这中阴也能做主。嗯，这就告诉你呢，我们就是在故去之前用功也不是白用的。现在如能不迷，这中阴也能做主。不迷就是说我们在中阴期间不被中阴幻化之境所迷昧，就是现在我们就是上师告诉我们，就是现在要勤于做功夫。因为我们有上师这个指导，知道什么样是正知见，你就勤加做功夫，不畏景前，不染着一切这个境界，不迷这个一切景象啊，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这就是做的主。如果能做到了，这就是做的主。你知道一切是幻化之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你遇事还能这样，这就是做的主。现在能。就到中阴又增加了几分保险，是吧？你看上师说的意思吗？啊，现在如不能做主，这中阴即会昏迷。你现在活得还不能了，经常用这个般若之智熏习自己，还不能了。到死的时候，就算是有道友帮助你，得听啊。你可能听坏你自心的这个呼唤了，你随着业力。那个种子成熟了，你可能就随着那个种子啊，造业的那个种子啊，就是什么呀，随着你死而去了，就是这样的。你到时候这个情况怎么办呢？上师说，你的中阴会迷，到那时候你只能请道友帮助提醒，唤醒迷梦，方得解脱。嗯，你还得听，你不听还是不行啊。
修随心陀罗尼，右手不能放在大腿上。如实在不能高举，则可稍低贴在胸腹间，亦可不结印持咒，但力量稍差，你可休息。
这个随心陀罗尼，我记得好像就是大随求陀罗尼， 右手不能放在大腿上，本来就不是放在大腿上。我们这儿可能都是受过灌顶的，我们也就顺便说说，右手啊，大拇指和这个右手的中指成环状，然后一肩等啊，这不是放在肩上的肩膀头这块吗？这是右手，而且是掌心向前。那个左手呢，那个就是大拇指放在无名指根。上师说应该是说的让我们这个不能放到这个大腿上啊，你左手右手都不应该放到大腿上去吧，嗯，应该稍高一点，嗯。如实在不能高级，则可稍低贴在胸腹间，还可以这样，啊、嗯，可以放的就是我们那个平常合掌的那个地方，嗯，胸腹间，嗯，亦可不接应持咒，你也可以不接应持咒，啊、嗯。但力量稍长，你可休息。这个师兄弟问到这个问题，我们不清楚的可以去看，可以搜，可以看看啊、嗯。
好的，下一个18，你下坐后休息时能看见自己，这是神乎离体。因打坐后心情安定，不似坐中尚有要入定、要成道等诸般妄念，其实为之丰牢，不能自由出入。坐后休息，一切心空。其实，在撤离封闭的情况下，即能离体而出游了。所以，教你们在打坐时，一切放下，什么也不要想，什么也不要求，顺其自然，即能安然入定，开悟成道了。
18，我们看啊，您下坐后休息时能看见自己。那这个不拘坐上啊，是你自心没有那个妄想执着歇，就是说你的妄心歇下的时候，有可能这个自心清净到一定程度，它就是有这种用。我们比如说打过气的什么，都可能都经有这样的经历。这上师说你能看见自己，也不是在坐上下坐休息的时候，这是神乎立体，神乎立体啊，就是突然立体了。嗯，因打坐后心情安定，不似坐中尚有要入定、要成道等诸般妄念，其实为之丰牢，不能自由出入。哎，这个不用讲啊。坐后休息，一切心空，其实在撤离封闭的情况下，即能离体而出游。啊，还会有一圈，这个时候。你也不作身相，也不作外相，也就是说你这个身心啊，它清净到一定的程度，哎，它就会这样了，哎，然后也可以飞升，也可以游走到别地方去观望什么的，等，反正就有这种，大家很多人肯定都有这种，体验啊。上师说这是离体而出游了，应该是因什么？嗯。所以叫你们打坐是一切放下，什么也不要想，什么也不要求，顺其自然，安然入定，开悟成道了。就是只管放下，只管放下，一切放下，你不用计划这座定的好不好，这不是这座入定不入定，这一座打的好不好，我们经常会这样，有时候懊恼的那个念头多了，或者是妄想，哎呀，的一坐上啊翻腾不息那样子。它都会有那个种子翻腾的时候，它都会有，而且有时候很艰难的煎熬是这样子，有时候又会，哎呀，这一坐，哎呀，太轻松了，你轻松愉悦，有这个禅悦，哎呀，你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都应该知道这个都是一种境嘛，啊，你不理它，可是好的时候心里边还觉得挺那啥的，惬意，挺好。要是说遇到不好了，比如说翻种子，哎呀，那就当真了，真当真了，都气的不能行了，烦恼的不能行了啊，就想摆脱它。这个时候你知道不知道？刚才我说过一遍，你不知道听了没有？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你翻种子的时候，安然如此，就这样，别起后边的那个烦恼，这就是不理嘛。你要是。一理，哎呀，你说这座真糟糕，种子这不是就是个自心翻的这么难受，这座打了一点吧，好，你这完了，一个念头一个念头，你就缠绕进去了，嗯， 这个就是顺境为好，就是恶境为那个什么不好，你起个不好好，这已经就是起执着了啊。这都是需要我们平常做功夫的时候就需要这样子认识清楚的。嗯，你都是烦恼都起来半天了，你还认为是那个坐上的那个念头啊，或者是那个境界的事儿呢？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认为这个境界来的时候是恶的，你这个时候紧跟着后边就想厌离他，厌离他，这个时候已经有起了心厌之心的时候，这都开始那啥了，开始大走路了，你就是抖输不下，抖了不下来了，就是所以你这一座一直烦一直烦，为了一个事儿能一直烦，烦完这一座烦几天都可能啊，嗯，你就不理他就好了。因为你不想要那个境界的时候，你那个厌恶之心就生出来了。嗯，
梦中吃荤菜是你女儿劝你吃荤的反应，你能吃而无味，不贪吃，不着吃，这就是吃素。因所谓吃素者，乃无吃的要求，而不在吃与不吃也。另外，关于闭关一事，可减可烦，随自己取修。所谓闭关者，即闭户不出，在家用功精修。有的是终日打坐不讲话，只吃一餐；有的是坐坐走走即精行，看看经文也不讲话；更有的也可说一些话。总之是闭紧自己的意识观，不让其乱动，用以早日圆证菩提而已。
这就说吃素的事了，吃荤的事儿。嗯，梦中吃荤菜。那肯定是，我觉得他这地儿肯定是吃肉了。我们都知道了，荤它不是指的这个肉，是吧？嗯，但是他在这儿，大家还是认为你吃素就是不吃肉，就是这么一个定见，是吧？所以在这儿你看，梦中吃荤菜是你女儿劝你吃荤的反应。嗯，那么在梦里边还记得他吃荤菜了啊，是他女儿劝他吃，怕他去。缺失营养啊，营养不足啊，钙缺了、啊、什么等等，这就是我们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定见嘛啊。你能吃而无味，不食不贪吃不奢侈，这就是吃素。告诉他了，哎，还是说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啊，就没有盯着那个相，而是说看着我们的心，哎，不贪不吃不着，哎，也食而无味啊。因所谓吃素者，乃无吃的要求，而不再吃与不吃。可是有好多师兄在这儿，他不是这样的，哎，但你也不能因为口腹之欲就想到那个肉味儿，我就过不去，我就想贪这一口，那当然是贪欲之心起来了。你需求满足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嗯，那这就肯定就是吃荤了。另外关与闭关一事可减可烦，随自己取修，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啊。所谓闭关者，即闭户不出，就是闭关者就是在家里边啊，独自也可以，到道场也可以，精舍也可以，都可以，在家用功精修也可以啊。有的是终日打坐不讲话，一天只吃一餐；有的是坐坐走走即精行啊，做就按照这个我们的这个做法去做嘛，走走走走就是精行啊，啊，就是这个意思。看看经文也不说话，嗯，更有的也可以说一些话，那就看情况了。他就是，总之是闭关自己的意识观，不让其乱动，哎，用以早日圆证菩提，嗯。这个不说话我觉得他也很难做到，这个不说话也很难做到。我们每每在打气的时候都说手机收起来，哎，不允许与外界沟通，还可以跟自己的这个道友啊偷偷也得说一几句，或者是说不上的话，那自心也是乱七八糟啊，也是这样。所以上师说要闭紧自己的意识观啊，不能动心呀。
持久 某某去国外弘法，可喜可贺，一些师兄弟们不理解他，是他们未开法眼，不识真人。你现在得其人的指教，有所误入，何胜庆幸，但切不可得少为足，以为道家无事。需兢兢业业，努力在静中锻炼，勤除习气，去尽现业流时，方可放手。否则落个悟后迷，枉修一场，岂不可惜？我年纪大了，不想出门，只你安稳修养，望你好好用功，不要半途而废。有请魏老师。
这个是说我们上师的弟子去国外弘法，还受非议，肯定是这样。你看上师赞叹呢，去国外弘法，那你还得通那个什么量，通各国语言呢，是吧？发这样的心，这样的为大家无私的奉献，应该是可喜可贺。一些师兄弟不理解他，那肯定就说他了呗，说他说什么了呗啊。你这个很难说，这人家本来是有愿力，哎，有行持啊，这个就是也是我们自心嘛，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发愿，都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行持。可有些师兄他是这样子，他也不是故意去坏谁，他就是管不住自己，自生其念，哎，总是好像是掂量一下，嗯，他就说总会。管不住，就说你不能闭紧自己的意识观，他就会冒出一个念头，冒出一个你就当真，哎，你就会当真了，你就会念念相续啊，怎么样啊，就会这样。但是上师说，你看是他们自己未开眼而不识真人，他那说人家这个私心啊，是他们自己的事儿，是这些人自己的事儿，非干人家那个谁去国外弘法的这个私心的事儿啊。即使不理解，那这也没关系啊，那非得叫人家理解干什么呢，对吧？你自己发的愿，你自己在践行，嗯，你自己问心无愧，你自利利他，这是你自己的事儿啊。就别人不理解，给了你一句两句也无所谓了啊，那正好借机练心啊，看你自心稳不稳，疑不疑。也是上火不上火，上劲儿不上劲儿，你看是不是？真修行人他就会这样子看自己，他不会去看人家了。理睬那个话啊，你现在得其人的指教，有所误入，歌颂庆幸，但切不可得少为足啊！以为道家无事，需兢兢业业，努力在静中锻炼，勤除习气。你即使有所误入，你也不能得少未足啊！以为道家就是你，即使误入，也要净除习气，进行这个无修之修啊，还要兢兢业业啊，努力在静中锻炼，勤除习气，去尽现业流失，方可放手。我就说这个地方现业流失，就说正在现行的业识之流，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仍然对境生心，就是一对境就能看到自己粘着这个镜像生心的习气，那就是这个。那怎么办呀？那你去尽现业流失，就要做功夫，就要做啊，在这个日常动念中，向你未起心动念处，一尺立稳脚跟，一念刚起，便知起伏。一直到反观自己本自意念不生，生即不生，当下无事，非得要做这个功夫啊！也就是说，你认识本心，你还要做无修自修这样的功夫，你不能任着你自己随着习气流转，刚有念起，你不觉空，反而任其为实，就是沾三粘四的，那就说明你时时在迷着呢，对不对？你时时在迷着呢。然后那个上师说的更严重，否则落个悟后迷，枉修一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随你的现业流转的话，那你任其念起念灭啊，任其那个什么呀，着相粘着啊，那你这就是悟后迷了。你借着这个能所顿断的这个时候认识了本心，你 在这个地方你立稳了脚跟，你要净除你着相的这个习气。如果说你不在这儿加点勤除习气的话，那就是迷云乌云密布，告诉你。所以说很多师兄弟都说，哎呀，我那个什么呀，我有一次，我几年前我打拳的时候，我不移了，我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我体验过了。你后来又茫然，依然茫然茫然，就是这个功夫你没有做，哎，你放手了，你没有做，你知道不知道？我觉得你还得下功夫了，下功夫苦修一场，认识清楚才行啊，要是悟后明，枉修一场，岂不可惜？这个悟后明我们都知道，能发展到什么呀？作恶、杀师、欺师灭祖，都可能啊。这个事儿，你这个习气，它发的时候，你也是一泻千里，就说你不能自主，你不能自摄，你不能自主，你就没有那个力量，什么睡你五居啊，你都说瞎话，你自己根本做不到。看上师说的，茶饭风俭随缘过，拼命一切无助终，你知道了吧？这个功夫你这样做了没有？你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说茶饭是那个风俭随缘过，你能不能随缘？那恐怕都是你自己一会儿起个念都跟着念头那个什么呀跑去了，粘着去了。那跟你说，那就是妄想，那就是个妄想，起了个念就是个妄想，你不要不当回事儿。功夫就是从这儿做过来的，哎，看我年纪大了，不想出门，执念安稳修养，忘好好用功，不要半途而废。很多师兄弟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哎呀，好像那个气钻木取火，就刚界冒了个金星，你就当成了个大宝贝，对吧？你自己那个习气。反扑过来的时候又后悔，哎呀，我不能回到过去那个当时悟道的那个境界，那个心境中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咋办，是这样。那就是习气太重了，我们要小心。
二十，阁下所作功法与我相左，爱莫能助，为之奈何？阁下既醉心于气功，何不拜一气功老师资助前进，以免步入歧途？以气功五名师指示，难免有阻隔滞等等偏差，非但对色身无益，亦且有害于生命矣。练气功系练色身而不及真我，犹如只知修饰房屋而不知保养住于屋内之主人，故功夫再好亦不能了生脱死。我所致力者喜内之主人而兼及房屋，故于阁下功夫不一致，无从帮助阁下前进，尚起见谅。魏老师有请。
我们从这一个二十折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了，那这个复函上看到，你看上师怎么随缘的。那个有的师兄弟可能想的不对，哎，为啥不跟他说正见啊，不怎么样啊，那你得看这个人呢。你得看这个人他听得进去不他是什么样的根基啊，对吧？你看上师说的，你看阁下所做功法与我相比，就跟我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你是在身上气上在功能上和玄妙上这样做功夫，我爱莫能助，未知奈何，我没办法啊！你是这样的怨心，我没法帮你。阁下既醉心于其功，就是说他哎呀已经迷醉而去了啊，何不拜一气功老师资助前进呢？还给他指点呢，你去找一个气功老师啊，你的师傅，找一个真正符合你这个心愿的师傅去修啊，以免步入歧途。以气功无名时指示，难免有阻隔滞等等偏差。那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啊，虽然我们这个不用这个做气功这个没有入到这个行里但是我们比如说一个异样的相貌一束光一种什么气感，是不是你对这个东西为什么说有阻隔呀，有挚爱呀，那这就是你自见的事儿，你认为这个东西以前没有见过，很稀奇如果住在这上头，每一样一个异象异能就可以让你玩弄一辈子，一个光也可以玩一辈子，一个气儿 也能玩一辈子。比如说我还记得我们师兄可有意思了，就是那时候跟上师在一起，可能有师兄都听到，那时候想到练那个铁砂掌长功夫了，拼命的练，把那叉子里边插着手那么练练练，练的手粗粗的，茧子厚厚的，没，后来想解脱了，原来觉得练那个那真是白天黑天的那么练练练的，终于有点成效，后来想急切的了生死，哎，发现他的运又接上了，自己心里边好懊恼啊，哎，那我们也没办法，对不对？好不容易练成了那样的手，在修行这儿又成障碍了。你说这个事儿，这就是说我们要是哎醉心于气功啊，醉心意象啊什么，那这都是偏差呀啊。上师说，你看，非但对色身无益，一切也有害生命。嗯，真弄不好那个气啊乱串呀、啊、什么，对你身体还有害呢。他这么说啊，修行成障碍了。练气功系练色身而不及真我，哎呀，这个地方就给他指点一二，如果他有般若慧这个资质的话，有这个慧根的话，他会能猛然警醒就好了啊。就跟你说了，练色身而不及真我，犹如孜孜修饰房屋而不知保养住于屋内之主人，功夫再好也不能了生死。就说你这功夫再练，练得再高，你这一次死去脱下这个壳的时候，你这个都没了啊！我所自立于系内之主人而兼及于房屋啊！我这个练心，我就是说我在寻求真我，这个时候就是了脱了生死，保护了主人，也兼顾了房屋，就是这样子啊！故意阁下功夫不一致，我没办法帮你，哎，无从帮助阁下前进，上起见谅啊！哎。不一定听这些人，你一进去的时候他就不一定听，嗯，这就是没办法。
21，修道人功夫略有三种深浅：一，妄念随起随绝，不跟他流浪往返，临命终时纵有终因，亦能所向自在，其不绝者可无论矣。好，第一个有请魏老师。
上师屡屡的讲，一开始怎么做，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最后怎么样啊？都说啊，都说。那还有归峰宗义禅师了，那也是三步功夫，也是说的这个一样的啊。我们先看第一个啊，妄念随起随绝。那按说这个还是要认识本来，还要自私自心啊，你才能妄念起的时候能够起绝啊，不跟他流浪往返。临命终时纵有终因，也能所向自在，其不抉择可无论也。那就说你始终不抉择，那你还说啥呢啊？那就没啥说的了啊。我们看第一个，就是说妄念随起随绝，不跟他流浪往返，就真能做到妄起不随，念一起即化去，就是念一起时候就绝，绝而归空，就是能够化去，哎，就是不会在这个念起之时念至念念相信，要能够做到念起而归空，最好是毫无影子，没有痕迹，如水中化土，雁过长空，要这样子做，哎，能这样做，最后一生死暗头自在，哎，要到哪儿就到哪儿，就是纵然有踪影，就是我功夫做到还，就比如说我们对景生心。我们现在认识了本心，除习气，除这个背景生心的这个习气啊，除到你不能说你这一辈子你都能除尽啊，也不一定啊啊，就是说有了中阴，你也能不随其业力支配，就是说你有了中阴，你可以自主啊，也能够自主，就是说我们说过，就天上人间随意寄托嘛，随意自主嘛，是不是？那个这一段的意思，也就是说念起不随，能做到了，你就能受生自在。就是说你受生的时候投胎也能做主啦，你要去西方，要去东方，或投生到就是四代学佛的长者家里，你自己可以做的主啊啊！这个就是说，纵有中阴也能所向自在 那你不觉得那另当其论呢？那我们就不说它了，对吧？再看第二啊。
任何时处爱物俱亡，则可变化自在。
我们再看看第二啊。第二是说，在我们前面第一步做功夫的情况下，嗯，就是说对景不生心了啊，到这个时候遇任何时任何处爱物之念就是俱亡，爱物之心啊就没了，就能所没了啊，那就是如如了嘛啊，则可变化自在。哎，在这个时候寂灭现前可以应缘变化自在，这告诉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能这样的话，在任何时任何处能够爱物之心俱亡啊，这就说分断生死了吧。你对景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处所都能不生爱物之念，不生心愿之心，已经离开两边了。你想想，那不就是我们的本心吗？啊，也就是心能不随境迁，这样的时候你就有变化自在之功啊，你就有这个能力了。你就是不执着，不执着，这个妙用就起来了。这个妙用是什么呀？变化自在，嗯，可以应缘而现一生身，可以现友情的这个身，也可以现土木，是吧？等等，你不是都可以了吗？可以应缘而现吗？啊，你可以现菩萨，你可以现其他的身啊，都可以啊。那就是为了方便说法了啊。第三，还有更厉害的。
三，喜怒哀乐微细留住断绝，则与果佛同步，究竟自在矣。仁者于此三种境界中自揣在何次第中，努力向前，自能究竟自在。
我们刚才看到第二，已经可以如如不动变化自在，有这种能力了，有记住我们这个妙用起来了。第三就是喜怒哀乐微细留住断绝，微细留住断绝，哎呀，这个不能多讲了啊。则与果佛同步，究竟自在，就是说一切化归空，一切化空，唯有圆觉大智。那这个时候不说前面呢，就是说你能聚千百亿化身，度千百千万亿众生了 那这个话又说回来，你这个时候就可以究竟自在了，与果佛同步了。但是你也要亲证道才行啊，对不对？光说到这个，就说这个习气啊，还在原地，还在那儿存着呢，那不行了。人在遇此三种境界，自揣在何次第中，努力向前，自能究竟自在。那就看你自己喽，你自己比划比划，你比对比对，你自己是什么样，你应该做哪一步功夫？更或是你还没有自识自真心呢，那你更得加紧努力了。
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吗？可以提一下。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这就要自己切切实实做功夫了，这就得这样。好。
好的。好的，崔老师晚安。好嘞，师兄们也晚安。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再会。
这个知见是通过学习可以重新调整或改正。
可以啊。就是修正之见，你不管打坐也好，做那些就是培福报也好，什么什么打坐修定也好，都是为了修正之见。学佛是学佛呢，不是以自己，我觉得你自己对你自己都信不及，可是你就偏信啊，这个事儿应该我说呢，长点脑子呀啊，你不能拿你自己的那个见解或者修行的你认为对的你就去用了，你应该看看祖师怎么说的。我们师兄弟哎呀老是吃这个亏，自以为自己的这个知见啊或者是自己的想法是定死了是对的，你自己就这么认为的，实际上你自己想的那都是不可信的。
对，老师，我最近那两天看那个二祖王祥禄上师写这个学佛最初之决定，我反复看，这个我讲了好多师兄们可能对这个就是到底最初决定是什么，可能不太明白，是这学的东西那学的东西， 是吧？
嗯，
学的知识也不少。这个岁数决定这个东西，他没有可能就是不太确定。
一开始就学佛第一要自见证，哎呀，所有的都是在说这个事儿，都是在说这个自见的事儿。嗯，你看，这弄得这么热闹，又是学这个什么，言教，又是学公案，又是学什么，祖师开示，又是学经典，都是这个呀，都是这样。嗯，他说除掉我执，你都不知道你执着在哪呢，所以你得用佛的自见来修正你自己。
学佛最初之决定，其中有一段是叫摄心为正业，诸法为父，四求为正业，求佛为父，先明心地，后出习气为正行。
嗯，
对呀、
啊嗯。那大手印里列论里不都是这么说，一念顿悟，然后无修自修，都是这样说呀。
对。
可是他听到他就根本就没有在意，好像没有触动。就是他那个妄想啊、嗯、不能脱落，嗯，他就会这样。
书成师兄说，真正的信心是怎么升起的、
哦、没有信与不信就从这儿升起的，他就是那样，哪有信与不信，都不用升起也没有灭，根本就不是这回事，也没有信与不信，没有，不是你说的吗，你相信你还得把你这个相信扫掉，就是妄想啊，你那都是通通就是妄想，你不离开两边还想弄一个信和不信，那你是自己折磨自己了。